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交给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忙忙地将天国的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人生行走孤独的行走和在黑暗中寻找的时候，主你这道生命的光照进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盼望。主耶稣，我们那时候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也把我们佛罗华亚教会交在你的手上。感谢你设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像一粒芥菜种，我们就栽在土地上。主，求你来浇灌它，让它能够成长起来，健康的成长，喜乐的成长，让这里成为每个寻求真理人的帮助，寻求每个孤独的人的帮助，成为每一个寻求帮助人的帮助。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要祝福我们，让每个寻求你人都能够相信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因为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是一生一世千代万代的蒙受你的祝福。耶稣，今天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也请你圣灵浇灌下来，改变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忘掉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3:12-14。在看之前，我还要带领你们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4:35-38。这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第一节经文是我们教会的意向，第二节经文是我要讲的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4:35-38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了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是说要收割的时候？先走，请，我有经文。在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庄稼成熟可以收割，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为主收割庄稼的教会。你看到我们教会的 logo， 你还没有注意，我们的 logo 是一个稻穗，你也可以想象的是麦穗，但是我们的是五条鱼在游走。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 logo 的事，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从2003年在维吉尼亚建立的第一间丰收华亚基督教会，然后我们又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二间丰收华亚教会。我们新加坡很快就发展成为3间教会，因为新加坡有多少中国大陆移民知道吗？100万。我们也在新加坡第一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教会，针对大陆的工人、留学生、陪读妈妈和学生。我们感谢我们这3年中迅速的发展，然后我们又开始，我们要在南加州建立了我们第4间的教会，然后我们在纽约建立了第5间、第6间的教会，然后我们又开始在北加州建立了我们教会，又在费城建立了教会，在法国的巴黎里尔建立了丰收华亚教会。所以丰收华亚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上帝无限的祝福。所以我今天题目叫做梦想与展望梦想与展望。弟兄姊妹都做过梦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主做过梦。我从小也做过很多的梦，我梦想我要成为一个军人我有一天成为将军，率领百万大军解放台湾。那时候就特别想解放台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时候爱吃糖，这个我们大陆吃糖要票我总是吃不够，所以我的老师有一天告诉我说，你想吃糖不要票吗？咱把台湾解放就不要票。所以你看，我们就为了吃糖不要票就要解放台湾结果现在发现台湾也不能好解放的，我们现在有的都被台湾给解放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理想当时的梦想。后来没有成为军人，我想成为一个诗人，我要做一个诗人，我要写诗来赞美爱情后来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然后呢跑到北京大学作家班。89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我所有的梦都破碎了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开始为主耶稣做梦。我这个梦想就是中国福音化，你们就是教会国度化，就是文化基督化。我的梦想就是中国人人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 中国的文化能够成为基督教爱的文化啊，在那种咒诅的那种人和人之间那种斗争的文化中走出来，成为爱的文化。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教会，这个国度的教会，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就是一间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每天为这个做梦，为这个祷告，感谢主，神就不断的来给我新的看见。我记得我们在这个2003年1月第3个礼拜，就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母堂在维吉尼亚成立，华盛顿成立的第一个主的崇拜。那天是马丁路德金诞生的日子，我想了一篇道，叫我有一个梦。今天我还是讲梦想与展望，梦想与展望。感谢主，过去的一年，丰收教会是一个发展的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们建立了这个南加州的教会。正好南加州教会已经是突破了一年了，有一年的典礼过去了。我们又建立了北加州的教会，又建立了这个费城的教会，又建立了纽约的教会。过去一年，我们建立了4间，我们还有里尔的5间，法国里尔的5间华人教会。所以过去一年对我来说，在感恩节到来的时候，我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发现主的恩典太多太多，数算不过来的，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诗人大卫称赞神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素腰。”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年的恩典从年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了我们的教会，而且耶和华扩张了我们教会的境界，使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过去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感恩的一年，我做了一个极大的决定，就是我放下了母堂的这个牧会的职务，我放下了。10年从零开始，我们十几个人开始，到我们有300多人，教会的奉献到50多万，我们建好了我们的教堂，我们pay off 1分钱都不欠款，我就发现我可以结束了。这个教堂已经做完了这段工作，我是一个开拓型的，我想从再去开拓新的教会。我们把这教会放给那些看守兵器的同工们，我们就再去开拓。所以南加州、北加州就是我明年的、今年的重点的开拓。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南加州上个礼拜受洗了24名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布道会有40多人信主。南加州现在已经突破了，差不多上个礼拜有200多人的人数，只有一年的时间，而且还没有传道人。我一年就去了6、7回，都是我们这个 Peter 长老还有几位长老同工的一起带领。那感谢主，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充满了恩典，从我个人的家庭也是充满了恩典。我的妻子身体越来越好，但是她得脑瘤了，手术过去都站不稳的，但是去年一年她可以上班去教书了，在大学里面教化学，可以教书了。感谢主，我的女儿也进入大学研究生了，读医的，这个我的儿子也进入大学快毕业了，也是读医的，读脑神经的，他希望做。把他妈妈病治好的意思，所以他妈妈得脑瘤那年正好在考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脑神经科学，也做这个研究。孩子都有理想，你看神多祝福我，一儿一女都进入到研究生和大学，你想我多轻松啊！现在这太好了，感谢主。那我的父亲呢，91岁了，身体好得不得了。去年一年他经历了死亡、病重、尿毒感染，浑身浮肿。他也不去医院，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医院呢？他说我已经信主10几年了，90岁了，也不想再活了，可以见主面了。我说那你要见主面之前，你要不要见你儿子一面呢？他说怎么不想呢？有用吗？想也没有用吗？我说我明年就会回去。他说真的吗？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我该骗他就得骗他。我说我明年就会回去，你要等到明年见不到我，你多可惜啊！你赶紧去医院吧。因为谁说他都不去医院，我这一说，他立刻告诉我哥哥说：“赶紧打120，我要去医院。”你看人得有盼望，知道吧？看到想到要见到儿子，哇，就有盼望，然后就去医院了。到医院治了3个月，这个抗生素用上去，感谢主的好。我给他打电话说：“怎么样？感谢主，这个医疗都报销，他是老革命嘛，全报销。这一层病房就我一个病人，好多医生来帮我一个人。”感谢主，什么都是感谢主，政府出钱的感谢主， 你看，这个就是生命不能一样。结果出了医院跟我说，我能活一百岁。我的电话说，他说我能活一百岁。我说哈利路亚，那我就不着急回去了。感谢主，万一我回去你再走了，这多可惜。我说活一百岁，我再等。你们上帝的时间，哈利路亚。你看我的母亲也87岁了，身体也很好。你看，所以我父母都健在，儿女都喜乐健康。教会都在增长，你说我是不是最幸福的人？你们哈利路亚，真的是一生中，我临走的时候，教会有弟兄问我说：“牧师，你怎么能走呢？因为你说过，你一生只服侍一间教会。”我说：“没有错，我服侍的还是丰盛华夏教会，就是一间教会，就是一间教会。”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一个大的这个企业家叫福特，就福特公司的董事长叫福特。他在过金婚的时候，他请了很多的朋友来他家做客。当时大家就问他金婚的秘诀，你们怎么能够是50年的婚姻没有问题呢？他说我一生中只追求一个品牌，我追求妻子，对待妻子就像对待我的汽车一样。他一生中追求一个品牌，就是福特汽车。他一生中就对一个太太，就是他这个名牌的太太。所以我也是一生中只有这一个品牌，就是丰州华夏基督教会。你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还是建立在丰州华夏教会。我们感谢主，这10年来我们就要从第一代的同工开始建造。我就告诉弟兄姊妹，神感动我一生一世建造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做礼拜，是为了来生命成长。生命成长是为了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更多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开拓教会的同时，我们也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建造自己的生命。感谢神，神这一年带领我们教会从一个单一的教会变成了10几间的教会，从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开始变成一个宣教的生命成长的教会，从一个追求人数增长的教会成为一个往深扎根向上结果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向下扎根就在神的话语中扎根，让弟兄们的生命成长。向上结果就是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我们自己也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实。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常常想，神给我们教会太多的恩典。那我今天第一堂信息我传讲什么呢？最后神给我一段话，这段话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那个投影能不能往下走啊？他听不懂啊。OK， 我看这段经文好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2到14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已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第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在他一生中，他把教会建造到欧洲，从亚洲建造到欧洲。保罗有3次的宣教，比如说4次的宣教，这宣教的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有成就，他也有失败，他有别人表扬他，有别人重伤他。但是保罗当他得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一句著名的话：“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把过去一切以为有益的都当为有损了。”所以耶稣是他的至宝，其他都是有损的，不管名誉、地位、学问，对保罗来说都是有损的，而唯有耶稣基督是他得着的至宝。当他得着这个至宝，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还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仆人，一个使徒，他知道上帝一生中在他生命中的呼召，他会常常想到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的光照他；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的拣选他。这个呼召在每个弟兄姊妹生命中永远都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神学生啊，一定是读神学院之前有呼召的啊，有呼召的。那呼召是什么？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台福神学院， 现在叫 Logos 正道神学院。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同学们在一起分享，说你的护照是什么？有的是在做 computer 博士的时候背出护照，有人做医生的时候背出护照，有的是做律师的时候背出护照，都是护照都神很大的极大的感动给他们，他们愿意侍奉你。他们问我伯利，你的护照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说我是不得已啊，我不去神学院，我就在医院里待着。啊，我觉得神学院比医院好，所以我后来还是去了神学院。就像保罗说的，我是不得已啊，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你们，上帝对有些人的呼召，有的时候是，我告诉你是给你压力，啊，就一条路可走，就这条路是永生的路，就这条路是正义的路，在其他无路可走。你想我要不进神学院，我不还在医院里待着吗？可能医院都待不住了，太平房去了，你知道吗？可是神拯救了我，让我今天有这样喜乐的健康的身体，喜乐的生命，可以来侍奉主。上帝呼召我们，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从三点来分享。第一点，告别过去，努力面前的。怎么样告别过去？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保罗的人生态度，是推动保罗不断向前走向高提升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弟兄姊妹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忘记过去，首先忘记什么呢？首先忘记过去的软弱和伤害。第一点，忘记过去的软弱和伤害。对你旁边弟兄说，忘记过去的软弱和伤害。还有人说，告诉我，我从来没受过伤。你不可能，我们在中国人在斗争的文化中长大的，怎么能没受过伤？对不对？我们有的是受单位领导的伤害，有的是受同事的背叛，有的是受亲人的这个背叛，有的是受父母的管教，我们都带着一些伤害。我们在服侍主的教会中也会遇到不同的意见，牧者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我们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而且我们会带着这个伤害往前走天路，走得很困难的，就像这个天路历程说的，那个基督徒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里边装了很多很多的苦毒啊、伤害啊、仇恨啊、恼怒啊，都堆在那个包袱里边，然后往天堂上走，多累啊，累不累啊？当然很累啊。所以保罗说，忘记，首先忘记过去的软弱和伤害。如果你带着这个软弱和伤害，你不可能投入到新的合场。我们教会一建立，弟兄姊妹有的是从外教会来的，有的是没有信主的，刚刚信主来到我们教会的，我盼望你忘记过去，你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可直跑。因为神在不同的时期给我不同的这个意象。我告诉你，当你过去有伤害的时候，当你信了耶稣基督，都是祝福了。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哈利路亚！你说我难道没有伤害吗？我那么爱中国，一下就把我通缉了，你说我多大伤害？知道吗？我逃的时候，中国有个叫陈希同的，你们知道这人吗？啊，陈希同，啊，他最恨我。我跟他谈过三次话，89年我跟他谈判，不叫谈话，叫谈判。我坐桌这边，他坐桌那边，我们俩谈判。我有一次我跟他拍桌子，你知道吗？他也跟我拍桌，你算老几啊？他说，我说你算老几？你不叫公仆吗？结果后来通缉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是陈一彤市长做的。他是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的市长。他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号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我是大学的校长，那个大学就成立一个小时就被镇压了，就我讲话，别人都没讲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才懂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就给你放到里边了，而且。有多少人大代表？好几千吧，全部举手通过了，他的报告通过了，我成了要杀4700万共产党员的刽子手。你这个人多，你这不撒谎吗？你知道吧？我当时你说那我吓死了，我当时被通缉逃的时候我吓，我就在美国，他怎么说我不怕？那是我吓死了，我想他抓住我还不得毙了我呀？哪个共产党员抓到我不得打死我？我们全家都是党员。我什么时候会讲这种话？我才知道共产党的文件都造谣了，全造谣的文件。感谢主，我没坐牢， 抓着，他坐牢了。他坐在他修的那个秦城监狱里面，啊，他一直坐到快死了，仿佛前几天死了，写了本书给自己澄清，说他没有责任，怎么没有责任？他怎么没有责任？他就是罪人，你知道吗？他当然就悔改，啊，现在在地狱呢，你知道吗？他怎么没责任呢？他没有悔改过，他怎么没责任？他进监狱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把秦城监狱好好修用，他没想到自己关进去。他说我一知道自己关，我就把那高干的监狱多好好修用，知道吗？修得更好一点。秦城监狱里没坐过，我也没坐过，王丹坐过，说那里边待遇极好，啊，伙食分三等，江青是第一等，张春桥是第二等，其他人是第三等，第三等都有包子吃的，知道吗？关在秦城监狱，他关到秦城监狱去。你看，感谢主，上帝是公义的，你们，哎，他说我是罪犯，他关进去了。看到没有，上帝是公义的。那你说我有没有伤害呢？我当然有伤害，我怎么没伤害呢？我想到陈一东，我心里就抖，你知道吗？后来我一看他死了，我就释放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得救了，他灭亡了。哈利路亚，我告诉你啊，放下这个伤害，你才喜乐呀，学习饶恕，你才喜乐。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饶恕啊。你来到一个运动场，一个运动员，如果你没有标杆，你怎么能够去运动呢？感谢主，我们有标杆，不管人生遇到多少的伤害，放弃它，放弃它，啊，按照上帝给你的护照往前走。前几天我看篮球，有两场篮球使我很感动，就是林书豪打了两场球。我很少看篮球，啊，那天我一上网，我看到，哎，这个火箭在比赛，火箭的球队呢水平不是最好的啊，这个林书豪打球也不是最好的。但是他很特别，头三场这个林书豪怎么都投不进。我上次来他们教会讲到，我见到他爸了，啊，他爸这个说林书豪属于慢热型的，慢热型的，刚开始不太热的，越来越热。他的每一次到第四局，他的超水平的发挥能够带领球队赢球。但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那场我看他一个人第四局一局得了14分，啊，头三局1分都没得。所以这个看到我们，如果他要带着这个包袱投三局，他投了好几个都没有投进，他再也不敢投了，他第四局就没有这样辉煌的成就。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看扁，原来不管有多少失败多少软弱，但上帝要用你。你们，哈利路亚，你一定发挥得好，为上帝所用，成为他的精兵。所以忘记过去，所以就热心而言，保罗当年也是逼迫教会，但是他是维护犹太教的。他来到教会信主了，有很多人议论他，批判他，但是感谢主，他忘记了，他继续往前走，他饶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忘记和饶恕，忘记和饶恕。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之争中，亚伯拉罕饶恕了自己的侄子，他帮助了他。在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的关系上，约瑟饶恕了他的弟兄们。他的弟兄们曾经把他伤害卖给了这个外邦人，然后又把他运到了埃及，又卖给了这个埃及的这个一个军官，然后这个保卫叫卫戍区司令吧，然后卫戍区司令的太太又调戏他，那么然后就把他关到监狱。他在监狱里边，那酒政又骗他，他为了说预言，那酒政出去就把他忘了。所以你看，最后约瑟忘记了弟兄们的过错，久正的遗忘，主母的陷害，使他看到人们看到他美好的品德，所以后来他做了宰相。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有一天，我读的那段创世纪，读到这个约瑟的弟兄们害怕他的时候，约瑟说，你们是我的弟兄啊，这句话是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那去年去香港培训，我每年有1000多位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到香港培训，我来带领这个培训的聚会，我去了，我的哥哥都来了，我的哥哥、嫂子、姐姐、妹妹都来了。到香港，我们一个房子被我包下来，都来参加特会了。他们都是基督徒，就我哥哥不是基督徒，我哥哥是公安局管宗教的，做官我的。他说我做官你，我最了解你，我们那都是你的材料。这个公安局管某市公安局管宗教的，可是他退休了。就在那一年退休来到香港见我，就在香港的大海里受洗了。你们，哈利路亚！对，管宗教的要信耶稣。你们，因为管宗教的懂宗教，知道吗？他管宗教没事，天天得读圣经。那基督徒为什么读圣经啊？我说你读的最喜欢哪卷经文？他说罗马书第13章。 你不懂了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的，所以我就老用这句话问基督徒，你们要顺服政府啊，顺服我们呢、啊、你看人家也会用经文的，你别以为不会。他说你最喜欢哪些经文？我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信了，我就给他受洗了。我记得受洗完那天半夜大家都等着我，我都半夜1点钟才能回到我的宿舍住宿的地方，全家等着我说话，说到早上4点钟，我5点钟就在灵修，所以我基本一天就连续7天就睡，每天睡1个小时，基本这个样子。那天我们谈话谈，我就有点感动，我就想给他们道歉，我就站起来了。嫂子们也在这儿，哥哥在这里，我说我要给你们鞠一躬，我要给你们道歉，因为我你们都当成官了，因为我你们也做成官太太，你们跟我一样过开始过清贫的生活。哇，那天我说到这里他们全哭了，哥哥也哭了，嫂子也哭了，妈妈也哭了。哥哥说你活着比什么都好。嫂子说，三嫂说，你是我的亲弟，咱们不能说这种话，我们是一家人。哇，这句话说完我眼泪就流出来了。嫂子说我是他的兄弟，弟兄姊妹，这个多好的一种情感啊，兄弟之间。我们今天信了主了，在教会里头是弟兄姊妹，你们我们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可能不能饶恕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兄弟啊，就是姐妹。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彼此相爱，建造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赦免了那些嘲笑他、逼迫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反而要得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服侍的时候，遇到不同的意见，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教会有秩序，顺服你的领袖，顺服你的小组长，顺服你的牧者，顺服你的长老。当你在学习顺服的时候，你的生命成长，而且弟兄姊妹，你的小组的同工也开始学习顺服你。哈利路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要忘记过去的成就，忘记过去的伤害。第二点，要忘记过去的成功，忘记过去，往后看啊，这个投影的往下走，给我走，来再 over 这个，好，展望未来，努力面前的。那么还没有讲到这儿，还有一个忘记过去的成功。除了我们失败和伤害以外，我们还有成功。我们来到这里的人，过去大老板啊，在中国公司的大老板，有的是这个在其他的教会服侍的非常有成就的人。可是我们来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忘记过去的成功，我们才能够进步。一个瓶子如果水装满了，就不会有新的进来。所以耶稣说，新酒要用新鼻态来装，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刻要圣灵倒空我们自己，让圣灵来浇灌我们自己。对一个赛场的运动员来说，不管他拿了多少的金牌，下一个金牌都是他的目标，你们。不管是这个刘翔啊，他跑了冠军，他不能老背着那一个冠军，他还希望有第二个冠军。如果他老背着第一个冠军，他永远不会取得第二个冠军。球王贝利，人们问他说：“你哪一个球踢得最精彩？”他说：“下一个。”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有下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感谢主，所以我们只有告别过去，我们才能够忘记成功啊，我们才能够新的卓越的人生。我们基督徒不追求成功，我们基督徒追求卓越。你们，卓越这个词比成功好。成功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个人的东西多了一点，可是卓越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一生做什么，上帝有个完美的计划，我们只要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成功，就能够卓越，活出卓越的人生。佛说华教会基督徒弟兄姊妹要活出卓越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人们看到我们，就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上。来，接着我们看第二点。Number two， 展望未来，努力面前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小教会，未来前景无限，未来前景无限。 神要把一群神国的精兵聚到一起，为了完成神在北加州的旨意。不仅如此，我昨天给神学院同学们讲课的时候讲到，我们要追求中国的福音化。什么叫中国的福音化呢？就是量的增长。第二就是教会的国度化。什么叫教会的国度化？就是质的增长。然后就是文化的基督化。什么叫文化基督化？就是广度的增长、量的增长、质的增长和广度的多方位的增长。这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很多基督徒知道一个使命，就是福音使命，忘记了文化使命。其实上帝除了给我们福音使命以外，他给我们文化使命。他希望我们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创世纪说，神创造我们，创造人说甚好，然后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什么走兽，管理这一切，这叫文化使命啊。那时候没有福音使命啊，因为人还没有堕落，就没有福音使命。人堕落以后才有福音使命。人堕落以后，上帝设计的救恩开始流血了，宰了一只羊，这个开始人开始吃肉了，开始流血了。等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上帝有一个代罪的羔羊，当灭长子的时候，这个代罪告犹太人，你把这个羊的羔羊的公羔羊的血抹到门楣上，天使就过去了，所以过去了。耶稣基督就是那只代罪的羔羊，你们，所以他为我们代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就是福音。当这个福音如果全人类都得救了，那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文化使命，还是管理吧。管理，所以基督要进入到世界。我们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进入到世界，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吴医生所做的工作就是文化使命很大的一个工作。他做这个爱加杯的施工，你看，我记得那一次我们福音聚会，吴医生就把他的那个大的那个车，就是那个专业的那个牙的诊所的车，就开到我们的，给他免费给那些慕道朋友看病，给他们拔牙，给他们治牙，所以这就是福音使命。在你看，玛莎·特蕾莎到印度去，他就完成了这个文化使命。他在那里面就向那些穷苦的人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用神的爱来爱他们。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我不治你啊，没有这个样子的。你看我们教会在母堂的时候，我们向中国留学生传福音的，但留学生来到美国一批一批的，我们就到机场去接他们，告诉你，我们就能够拿到他们的那个航班，厉害吧？200多个学生航班我们全都拿到，几点几点，我们发 email 给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需不需要我们来接你们，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啊，大多数都需要，告诉你，到美国都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如果你被学生会接走，我告诉你都危险。维吉亚泰克著名的大学，有枪击案的维吉亚泰克，叫维吉亚工业大学吧，是吧？工学院，维吉亚泰克，有一个中国的博士生去接一个中国的硕士生，这个博士生是个男生，硕士生是个女生。他下了车了，住他家，他就追求人家，要跟人家谈恋爱。人家女生有恋爱，有朋友，在英国的，那女孩不同意。他第二天过了几天，他就在医院，就在那个咖啡厅呀，就把人脑袋给砍下来了。人家不同意嫁给他，他就把人杀了。然后警察来的时候，他还拎着手拎着那个头。你想啊，当我想到这个家的父亲还怎么活呀，母亲怎么活，现在都独生子女。所以我们教会扮演一个什么样保护这些新的移民的角色。所以我们就开始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教会，你只要来是姐妹，我们就派姐妹接你；你是弟兄，我们就派弟兄接你；你是东北人，我们就派东北人接你；你陕海宁，我们就派陕海宁接你；你复旦的，我们就派复旦的接你；你北大就派北大接你；清华就派清华接你。把你接到家里住一个礼拜，我们不跟你谈福音的，我们也不会让你信主的，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基督爱爱你，无条件的爱你。然后我们就帮你介绍哪里买菜呀，给帮你介绍找房子啊，帮你介绍学校啊，然后我们就把你送到学校去，看你安安全全的，然后把电话留给你，有什么需要，除了911就打我们，你们， 很多人就是这样信主，很多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每年受洗人青年团体受洗人是最多的，都是80后90后的孩子信耶稣，而且信徒火热呀，现在80后孩子这个了不得的，非常的这个渴慕真理的。我去年来到北加州那个村令营，哇，大概100多人全是信徒啊。然后讲见证有一个广东的男孩，1米8，大个儿，高富帅，跑到台上来讲见证，说昨天晚上我信主了，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是大老板的，有事钱的，我告诉他我信耶稣了，我要跟从耶稣。他爸说你跟从耶稣啊，不跟从我了。说你也要跟从耶稣，他说 no， 我信佛，我不信耶稣。你信耶稣，你要是受洗，你要信耶稣，好，别做我的儿子了，钱没了，不给你钱。他说这就忧愁了，不给钱不行啊，现在这留学生你看开 BMW 然后在这儿生活费那么高，北加州不给钱，老爸不给钱怎么活呀。第二天早上起来参加晨祷，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他，给他爸再打一次电话，他给他爸打电话说，牧师今天讲到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神照样养活他，我不要你钱，我要跟随耶稣。哇，厉害吧，你们哈利路亚。你看你有这样的心智吗？然后我说你真不怕吗？他说怕什么，咱们不有主吗？然后临走跟我说一句，他就我一个儿子，多聪明，这个年轻人，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努力面前的我们生命不是静止的，而是种持续的状态，当我们告别过去的时候，人生才没有带到终点，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前行。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要专一，像保罗一样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有几点啊，勉励大家，在新的教会成立的时候，第一点，我们要5个突破。我希望你在信心中突破，你们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或读书或工作或在家庭中或在经历的一种咒诅中，我们都要有信心来突破，你们要有意向。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在信心中突破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我要得着耶稣基督，得着他的救恩，得着他的祝福，得着他的丰盛，得着他给我们的喜乐，也得着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要得着他，我们就要去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我们在活出卓越的人生，要活出活泼的生命。弟兄姊妹，要活出喜乐的生命啊！我告诉你，我觉得基督徒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喜乐。如果基督徒忧忧愁愁的，我就觉得没信主。那信主怎么能忧愁呢？因为主不希望儿女忧愁嘛。你想，你在中国，如果你的爸爸是中国的首富，你还会害怕没钱花吗？害怕吗？不会的吧？怎么会？中国首富见谁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总而言之，如果你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你怕什么？你会今天担心吗？你绝对不会吗？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统管万有，创造宇宙，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他一定会赐给你的。所以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在心里面在信心的突破，过喜乐的生命，人们见到我们就知道这是基督徒啊！没钱基督徒，感谢主。像我昨天讲那个赵团长，你们记得吗？啥都没有了，遇到一个马来西亚牧师，跟他住地下室里，他住地下室，他有200块钱，交了100块钱房费，还剩100块钱，被枪打了6个洞，11个洞，刚刚好。刚刚从医院里出来，老婆离婚了，走了，孩子没有了，就剩200块钱。来了美国混了5年，就剩200块钱，住在地下室里，天天忧愁啊。结果有一个牧师也被这个教会不要了，啊，有教会不要牧师的很奇怪啊。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牧师我们哪叫要，还不见得去呢，你知道吗？我们得挑一挑，选一选，他就选神给我们拣选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就不要，这马来西亚牧师也剩200块钱。租了一个房子住在他隔壁，晚上他那边唉声叹气，隔壁就唱歌赞美。他就问他说，他一脚把门踹开说，你嚎什么呀，你半夜不睡觉。那人说我喜乐呀。他说你喜什么乐，你连钱都没有你喜什么乐。那人说我虽然没有钱，我有神呢。 你看好像喜乐并不是从钱来的，是从神来的，你们就感染了这个赵团长，就信主了。他说他有神，不一样。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被人看到忧忧愁愁的，我们就不能做主的见证了。你看张牧师遇到多少苦难，身体都是病了，肝也坏了，肾也坏了，没几个地方好的，你知道我。可是你看到我忧愁吗？不忧愁。像我老爸90岁了，我还劝人家，我说你以后多吃点蔬菜，为了健康少吃肉。我爸说我都90了，我凭什么吃蔬菜啊？我90了，你明白吗？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每天喝2两酒，我健康就这么来的，我就喜乐来的。我想着我90了，我干嘛要吃蔬菜？我想，对呀，人过了90就自由了。哈利路亚，对不对？基督要喜乐，对你旁边基督说，今天要喜乐，今天就喜乐。哈利路亚，在心中突破啊，让神看到我们是上帝儿女。第二点，我们在灵命上突破。一个基督要使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是主的羊，主能够知道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闻主的声音，他是我们的大牧者。所以那首诗歌说，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哇，重要，听主的声音在哪里？主声音在这里，神的话，你们66卷书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丰荣华教会今天要先从今天开始，我们掀起了读经计划。传道人圣经读3遍，长老执事读2遍，普通会有读1遍。不是随便读完拉倒，读要写读经笔记的，我要检查的啊！我那天我就打电话就告诉你，读到哪了，我把那段经文给我讲一遍，我要听，或者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现在读经热潮不得了，在微信上你看到全是读经的讨论。哇，感谢主，我看到各个小组读经，我喜乐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北加州开始读，先把前2个礼拜补回来啊！你要想读一遍旧约，一天读4章，新约读1章就读完了。读完要反复思想，圣经说那个喜悦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怎么样啊？有福的人呐、啊，哈利路亚！不读神的话怎么能有福的人呢？不要把时间看在这个电视剧上，都是我同学写的，没我写的好。我告诉你，我的同学都北大作家班的，现在全写电视剧呢。为什么写的？发财呀、啊！一集剧5万，所以写50集250万。没，所以他本来就10集的故事，再拉到50集，因为要拿钱嘛。那你就跟着瞎流泪，你在这浪费不浪费时间呢？大长经多长啊？一看50集，你知道吗？你有那时间，圣经读完了，明白？你有读那个电视连续剧，看的电视剧，看完了怎么样的？你看完，你就请问你得着什么了？你告诉我，被人骗了不少眼泪，还啥也没得着。看完自己还懊悔，怎么浪费这么多时间看这个？觉也没睡好，班上班打瞌睡，干嘛？有意思吗？看连续剧不是不可以看。我也看，我教你们个绝招，就看2集，第1集和最后1集，就全明白了，知道吗？就完了吗？就这点故事，2集就完了。你跟他办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每一天读圣经，不用多，你一天半个小时读圣经，然后就思想什么？你看我之前，我看弟兄姊妹读创世纪，哇，读得好啊！读1章的时候，大家讨论，说第一章哪个是最重要，感动你？哇，有一个人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我发现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生要追求神说。哇，感谢主，读到精髓了。还有叫各从其类。啊，神创造一切都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讲我们秩序，所以我们教会有秩序，各从其类，明白？家庭有秩序，各从其类，丈夫就应该像丈夫，妻子就应该妻子，妻子不要老当丈夫，明白？丈夫也不要老当妻子，什么意思呢？我经常看到丈夫当妻子，妻子做丈夫，颠倒过来了，本来应该丈夫管钱，现在妻子管钱，本来应该妻子做饭，现在丈夫做饭，这也不对，当然也要做管钱，这种家事我。但是还是各种其类的，妻子起码要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明白？爱到为妻子怎么样？舍己啊，这个就像爱到这个愿意为妻子舍己呀啊，这个就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们在灵命上突破，灵命上突破。第3点，我们在侍奉上突破。 我们教会我讲了，我们是人人侍奉的教会。歌德有一句话说，最好不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幻想什么，懂吗？最好不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幻想什么，而在旭日东升的时候立刻投入行动。所以我们侍奉主就是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专一的侍奉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他。保罗也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要在神的面前竭力的讨主的喜悦。撒加利亚书说，我们侍奉主不是靠智慧，不是靠才能，乃是靠圣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侍奉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才能。丰荣华教会今天走到今天，不是靠张牧师的智慧才能，我常常隐藏自己的，都是圣灵引导。十年的时候，十年纪念的时候，我讲了一篇经文叫全是恩典，讲了一篇道，十年来都是恩典，神的恩典伴随我们走过，我们算什么呢？我从中国大陆来，信主才20多年，做传道是10几年，很多的台湾弟兄姊妹人都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咱们怎么比得上？可是我建立了时间教会这10年，感谢主恩典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在侍奉中突破。保罗说殷勤不可以懒惰，要常常火热，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弟兄姊妹服侍主的时候就热情了。我这一天我为敬拜团队感动，敬拜的同工们非常的热情的服侍，而且我们招待的同工，虽然我们教会同工不多，我看到招待的、敬拜的、指挥交通的外边那么冷，我昨天给大衣给他们穿，他们都不穿，啊，真感动你们啊！要我外边我给你穿大衣，知道吗？感谢主，看到他们的侍奉我就喜乐。我知道我们教会在侍奉中新的一年突破，要做得好。告诉你，我到新加坡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那个教会夏天那么热，那服侍的弟兄姊妹全是西装革履的弟兄，都带着领带，而且都穿黑西装，穿着这个白色的衬衣，带着领带，那么热，他们脸上都流着汗，来迎接我们每个人。感谢主，所以服侍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是圣殿，神是圣的。我告诉你，我有一次见到美国总统，我见克林顿去，你知道吗？3点钟就起床了，沐浴更衣啊，洗澡啊，捯饬呀，头发弄啊，黑西装，我还买一套黑西装，不穿黑西装还不礼貌，你知道吗？3点钟、5点钟安检，进入到安检，6点钟才跟他吃饭。那我们今天来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穿着拖鞋就来了，这个不合适，我觉得不合适。他难道不比克林顿还要大吗？他是克林顿的王，他是克林顿的主。我们见克林顿况且如此，我们来见主的面。所以圣洁不仅是需要我们里面的圣洁，叶子也要不枯干。你们，哈利路亚。我们里面有，外面也要表现出来。敬虔的外表，基督也需要。那不是敬虔外表，像法利赛人没有敬虔的实质。我们既有敬虔的外表，更有敬虔的实质。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侍奉中突破。那么第四点啊，我们要在奉献中突破。我一讲奉献，你们就傻眼了啊！很多牧师不讲，不敢讲，我是敢讲的，因为我真的在奉献中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从信主到现在，我也没什么钱，我一定是超过十亿奉献。从我一个月收入800块钱，到我现在不告诉你们啊，现在不告诉你们，现在没收入。我原来在母堂的时候，我一个月是6000多，我主任牧师，东部是工资低的了。现在我吃掉了，我不要了，一分钱都不要了，我凭信心了，但是我一定我的奉献是超过10分之1的，我告诉你。可是上帝给我祝福，你看我有什么缺乏？我来到美国穿短裤来的，你看现在我的裤子怎么样？你觉得？对不对？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在费城的时候，我坐一个越南人的计程车，那人下来，我以为是中国人呢，我说 Are you Chinese? No, I'm Vietnamese.他不认识我，他说你有没有钱？我 I don't have money。 他傻了，立刻就给我下去了，不让我坐他的车。我没有 money， 一分钱都没有。现在你摸我兜有没有 money？ 钱包给你们看一看，都是 money 嘛，对不对？还有 credit card， 没 money 也没关系，咱有 credit card， 咱有 credit， 咱就不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不要跟神计较，你要今年我们要祷告，过去奉献100块钱的，你要奉献1000块钱，为什么？因为你要10分之1。100块钱的十分之一是1000块钱，1000块钱十分之一就是1万块钱，1万块钱十分之一就是10万块钱。你一定要神 扩展你的奉献的度量。你问吴医师奉献多少钱？他不仅在教会，在神的院，在神的施工上。我告诉你看，你们谁有他富有？你告诉我。所以我们不要跟神计较。像我的女儿啊，一跟我计较，我一分钱都不给她。她要不跟我计较，我就快递卡给她，刷去吧，想刷多少刷多少，你爸买单。看到没有？我们的天赋就是如此啊，朋友们。我给你讲真实的见证。我们纽约的分堂是最穷的，说实话，北加州比纽约强多了。纽约都是刚来的通路客，不是福建人就是温州人。温州人还好一点，福建人就比较穷，还有东北人更穷。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纽约啊，美国不是五十个州，是52个州，还加温州和福州，知道吗？这些人呐，来教会都没什么奉献，真的是一奉献带着传过来2块5块的，就这样就不错了。我们的教会一个礼拜奉献200块钱，怎么撑吧？租金都不够的。我们的长老奉献是最多。长老，我也觉得，哎，你不要奉献那么多，我知道他的收入嘛，教会一半都他奉献。这个长老是干什么的？开电召车的，一天也就100多块钱，辛苦，早晨4点钟就要起床，然后还要忙教会的事儿，我还老给他打电话，我一打电话，他就说我在开车吧，就吃罚单，赶紧放。有一天我接我电话，罚100多块，你说我心里是挺难过，可是教会很多事啊，我要找他呀。后来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不是啊。我要跟你告诉一个好消息，就今年的1月1号，元旦。他说上帝给了我件礼物，因为我到那儿，我到纽约没地儿住啊。我这个本来是想住他家的，结果他家租的 basement 里边都是老鼠蟑螂，两口子家人一个女儿住在里边，我要住他家，他们两口子就得跟女儿洗个房间去。他也觉得不好意思让牧师住这儿。你说我那牧师怎么说的？牧师怎么说的？牧师也说你买不起就买不起吧。你说怎么说呀？我说我给你祝福，那上帝给你房，什么关系？咱们不有神吗？他也乐了，对，不是，咱们有信心。结果今天1月1号，1月1号，政府通知他呀，在法拉盛建了一个最好的楼，最高级的公寓，80万块一套，然后给几个穷苦的人抽签，他抽上了3万人，抽上2人。他是其中一个。哇！他给我打电话说：“牧师，上帝给我一个礼物，而且一个月付600块钱，水电费都包，一直住到建筑店。”哈利路亚！还有停车位，那一个停车位就做好几万一年，在法拉盛，在纽约市的中心，他本来就开车需要停车位，干建筑，上帝给了个停车位。你说？上帝，你天上的父亲是不是想的比你还细啊？他就是服侍主，挣钱就奉献给主，建立教会，又讲道，又牧养，又就是摆上，神就解决他后顾之忧。哈利路亚！带电梯的，那是法拉盛最高级的公寓。带电梯的还没建完呢，新的。说牧师，下次来咱们就住法拉盛最高级的公寓。
哈利路亚！
感谢主，爷们。上帝是祝福我们的，对旁边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要打碎贫穷的咒诅，哈利路亚，打碎贫穷的咒诅，上帝将最丰富的赐给我们，感谢主。最后一点，盼望弟兄姊妹家庭的突破，家庭的突破，夫妻关系成为撒旦魔鬼阻拦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破口啊！我们真的是北加州还好，我真的是我在。东部看到那些博士们夫妻那个吵架，我真的是很难过。我做牧师10年，花的最大的精力是调解婚姻，花的最多的时间。我是怕我们在北加州不要占用我这么多时间啊！这个大家都是模范夫妻，彼此相爱。你们先生要好好的读圣经，先生一定要，弟兄一定要在圣经能教导你的妻子，教导不了，那你不服气，你就没辙了。我要一定要成为他圣经老师，让他心服口服。对不对？他一跟你吵架，用神的话抵挡他，神的话一来就有力量。如果你的弟兄老说世界的话，姐妹不服气，姐妹都是神的话，你凭什么束缚你啊？对不对？这个知道，不要因为高学历的人夫妻就会好，不一定；不要因为知识多就能处理好夫妻关系，不一定的。 我们教会在东部的教会是50%博士，50%硕士。你想，和花那么多时间来调解婚姻呢？不容易，这需要谦卑，破碎自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在这一年，丰盛华侨一开始，我们就在这方面突破，明白？人人成为模范夫妻，夫妻外出牵着手走路，一定要拉着手走路，不能两人离开。告诉你啊，听到人坐在一起，互相回应说话，整整齐齐的，然后在家里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儿女，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你的儿女们就像你了，你们你就像基督了。告诉你的孩子，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啊，我们在家庭突破。感谢主，最后一点，我们就讲结论。我们终必得赏，神必赏赐啊！啊，我们终生的目标就是神的赏赐啊！保罗说：“我要得那奖赏，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从天上来的奖赏。”这个奖赏有三点：第一个是从上面给的，从天上给的，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说明我的奖赏不是地上的物质的东西，你们是天上的啊。所以保罗也说过，如果我若靠基督只得今生的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得的是永生的指望。圣经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跟随耶稣人在今日得百倍，来日得永生。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奖赏是终极的，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这个奖赏不是给跑在中间就不跑了的人。很多信耶稣受洗了就不来教会了，这种人没奖赏，哪有奖赏啊？很多人在教会里边一坐礼拜，从年上做到法白，也不传福音的，没有奖赏。我盼望有一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主耶稣那里都得奖赏，你们得最大的奖赏，终极的奖赏。第三点是公义的奖赏，奖赏是公义的。当保罗在离世的时候，他对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公义的冠冕，有一天会赐给我们。阿门，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回应这段信息，让神的恩典伴随我们。我们唱主耶稣宝贵的十字架。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刚才听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奖赏是什么样的？第一是从天上的，大家说天上的。第二是终极的，终极的。第三是公益的，三是公益的。天上的奖赏，终极的奖赏，公益的奖赏，在十字架上留下来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光路，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感谢你的十字架人为我们流血舍命，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目标，主啊，像保罗一样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的奖赏。哈利路亚！主，我们不要世界的奖赏，我们要主耶稣的奖赏。因此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恩上加利，力上加力，让我们在新的教会里面委身自己来侍奉耶稣，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将我们的生命的重担交给你，不管我们的工作的重担、婚姻的重担、儿女的重担，我们知道你都愿意来帮助我们。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必使我们得以安息。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耶稣，我有软弱，我需要你帮助我，我身体有软弱，我里面心里面有重担，需要你释放我，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当举手那一刻，就表明需要耶稣的帮助，他的帮助就临到你，就打碎一切的咒诅，让过去都过去了，新的在你面前展开。这圣经说，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丰乐怀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你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哈利路亚！每做一件事都是新的，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请放假。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今天你有感动，说耶稣，我也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要得你属天的祝福，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有没有？有没有新朋友？不要拒绝耶稣的爱，不要害怕，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举起手为你祷告，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把每个慕道朋友交给你，主啊，他们心里所求所想你都知道，求你开启他们新的门，让你进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引导他们一生一世深深的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能力，也经历你的祝福。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